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哈，你今天早上一觉醒来，突然看到韩国政府和各大科技巨头们刚刚朝着 AI 领域砸下了一笔钱，
而且是一笔天文数字。
没错，一笔甚至能让整个国家的年度预算都相形见绌的巨款，整整2500万亿韩元。
哇，这个手笔真是，
对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让人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毛骨悚然却几乎没人敢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们倾尽全国之力，最后建出的只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一批公司仓库呢？
这个比喻很精准。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如果你觉得目前的 AI 军备竞赛还仅仅停留在那种哎呀谁家大模型的智商测试分数更高这种阶段，那你可能真的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转向。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真正拆解我们手头这份信息量巨大的也就是2026年6月30日的 AI 行业简报背后的线索时，你会发现目前行业的焦点已经彻底变了，
彻底转移了。
对，大家现在根本不再执着于那种纯粹的技术狂热，而是全面转向了三个无比残酷的现实领域。
哪三个？
第一，就是基础建设领域，那近乎疯狂的砸钱大战。第二，顶级大模型背后正在崩塌的信任体系。以及第三个，基于实际商业成本考量而引发的全球模型使用量的大洗牌。
这三点听起来好像是发生在全球不同角落的独立事件，对吧？韩国的千禧级别投资，美国模型巨头的秘密操作，还有中国 AI 模型使用量的数据狂飙，
听起来确实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你看到贯穿在这三者背后的那条隐秘的引线，也就是一切都已经无关炫技了，而是关乎信任与落地应用。
没错，这才是核心。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刚才提到那个天文数字开始，准备好你的想象力哈，因为就在昨天，也就是6月29日的那个所谓的大韩民国大跃进三大巨型国民报告会上，三星和 SK 正式掀开了他们的底牌，
也就是那2500万亿韩元的超级投资计划。
对，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业内真的是炸锅了。
绝对的，你在业内引发的震动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就在前一天的情报简报里，最乐观的分析师给出的预测顶多也就是400到500万亿韩元，
结果一夜之间预算直接翻了5倍以上，
就是这么疯狂。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笔钱到底要怎么花啊，因为它实在是大的让人有点缺乏概念。 SK 集团这次真的是下血本了，他们要在韩国国内的 AI 数据中心上投入整整1000万亿韩元，然后在半导体扩产上再砸大约1100万亿韩元。
这个资金密度太恐怖了。
还没完呢，更夸张的是，他们打算以 SK 电讯为核心，分阶段建设一个总规模高达15吉瓦，对，就是15吉瓦的数据中心，而且第一阶段就要先搞定5吉瓦。
我得稍微打断一下啊，为了让大家对15吉瓦有个比较直观的感觉，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这可不是在盖几栋装满电脑的大楼那么简单，15吉瓦的耗电量几乎相当于好几个大型核电站满负荷运转的总输出功率了。
我的天，几个核电站？
对，他们这完全是在构建一个吞噬电力的无底洞，就是为了用来支撑未来极其庞大的 AI 训练和推理需求。另外，简报里也提到，就在今天6月30日，他们就会公布光州半导体集群的详细蓝图。
哇，这简直不只是在建工厂了，这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地球级别的重塑工程，感觉就是试图打造出足以媲美美国那个星门计划的韩国版超级基础设施。
是的，不仅是 SK， 三星那边的动作其实同样骇人听闻。
对对对，三星的投资直接铺到了全国，除了必备的 AI 数据中心和半导体，他们还大量压注了物理 AI。
这个点很有意思。
顺便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啊，这里的物理 AI 指的可不是你在屏幕里聊天的虚拟助手，而是那些能够通过 sensor 和机械结构真正干预现实世界在流水线或者日常生活中运行的智能机器人。三星甚至明确要把机器人产业集中在庆北的龟尾市，
布局非常全面。
但 这恰恰是让我产生疑问的地方。
怎么说？
你想啊，光靠这么疯狂的砸钱，建起这些钢铁丛林，铺设几百万根光缆，难道就能自动赢下这场战争吗？这就好比你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修炼了一条16车道的超级高速公路，结果修完之后猛然发现你自己一辆可以在上面跑的车都没有。
哈哈，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速公路和车的悖论，恰恰是目前韩国乃至全球企业面临的最大拷问，
是吧？
对，比如法律和商业界的一些敏锐观察者，像京津镇律师，他就对这场2500万亿的豪赌给出了非常冷酷的评价。
他怎么说？
他承认这笔钱在规模上确实是压倒性的，但接下来真正致命的考验在于，你打算用什么来填满这些数据中心？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车，对吧？真正的数据和实际应用。
没错，如果你只搞定了电力，搞定了土地，还有庞大的计算群集，但是你却没有海量而且独家的真实训练数据，也没有那些能够真正解决商业痛点，能够产生利润的应用场景，
那会怎么样？
那么这些耗资千百亿的豪华基础建设，最终真的只会沦为刚刚说的空荡荡的仓库。
这不仅毫无产出，而且那些极其高昂的日常维护和冷却成本，估计会反过来把企业直接拖入深渊吧。
绝对会。哎，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了。如果你为了避免仓库空着，决定说，哎，那我直接去买别人的大脑来驱动我的业务吧。
这也是很多企业的选择。
对，但是这其实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别人。那如果那个为你提供核心大脑的厂商，在无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偷偷把你的引擎给换了呢？
这就非常可怕了。
是的，这就直接把我们带入了今天的第二项核心洞察。
这也是过去几天让整个开发者社区彻底炸锅的事件，而站在风暴中心的不是别人，正是目前的行业霸主 OpenAI。
哇，这里面的水真的太深了。事情是这样的，6月26日的时候， OpenAI 发布了全新的 GPT 5.6 系列，里面包括了 Sora、 Terra 还有 Luna 三个版本，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关注。
对，但是受限于6月2日特朗普行政命令的严格要求，这种级别的新模型是必须经过政府事前评估的。
没错，合规要求非常高。
所以理论上来说呢， GPT 5.6 目前只能像个保密级别的武器一样，只对大约20个通过验证的政府机构限制性开放。大家都以为自己普通人还要等很久呢。
但是敏锐的开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是的，在政府正式批准模型向大众公开之前，GPT 5.6 竟然已经在一些普通的 Codex 用户的绘画中悄悄运行了。
这件让人大跌眼镜了。对啊，他们根本没打算告诉你。你猜开发者是怎么抓住这个马脚的？
他们去扒了底层数据。
没错，他们就像法医一样深入挖掘了系统的隐藏参数，发现提示词里面的那个 juice 值发生了异动，而且更致命的铁证是底层的默认上下文框构直接飙升到了353000个 token， 也就是 35.3K。
这个参数太有标志性了。
对，这个独一无二的参数就像是指纹一样，直接暴露了它就是 GPT 5.6 系列。趁这个机会我也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三个版本的价格。最顶级的 Sol 输入每百万 token 是$5，输出$30，中间的 Terra 分别是$2.50和$15，而基础款的 Luna 则是$1和$6。
发现这个秘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巨大的信任地震。
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必须要替很多非技术背景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了。
你问。
作为狒狒用户，如果你偷偷给我换了一个马力更大、速度更快、甚至可能更聪明的 V8 新引擎，重点是还不额外收我的钱，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儿吗？开发者们到底在生什么气啊？这听起来有点不知好歹了吧？
哈哈哈，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把 AI 仅仅看作是一个聊天机器人，那么变聪明确实是好事儿。
对啊，谁不喜欢更聪明的助手呢？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驱动商业自动化运转的关键组件，这就完全是另一场灾难了。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的运作机制，就是 AI 大模型根本不是传统的确定性代码。
嗯，这个怎么理解？
它本质上是一个基于概率分布的预测引擎。
能不能具体给听众解释一下？
当然可以。我们假设你是一家韩国企业，你用 OpenAI 的 API 开发了一套合同审查自动化系统。
好，用来审合同的。
对，为了让这个系统稳定工作，不出现那种严重的法律事实错误，你的工程师团队可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调优那些极度严苛的提示词，
就是不断修改 prompt。
没错，试图把它产生幻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把它的概率边界给框死。
明白。
好，现在 OpenAI 在无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给你换了一个所谓更聪明的模型，这就意味着它的概率分布完全变了。
哎呦，
它的发散能力更强了。
我明白了，这就意味着原来固若金汤的提示词现在根本锁不住这个新模型了。
完全正确。你看啊，原来绝对不会出错的法律条款格式，现在它可能突发奇想换了一种极其流畅但具有法律歧义的表述。原来能过滤掉的高风险条款，现在它可能因为更聪明地关联了其他上下文，反而忽略了警告。
哇，那整个业务就乱套了啊。
是的，你的整条业务管线可能就彻底崩溃了。而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京津镇律师发出的严厉警告，这根本不仅是技术故障，而是直接触碰了消费者保护红线的违约行为。你要知道，美国42个州的司法部长之前已经把枪口对准过 OpenAI 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了。
细思极恐啊。你想想，如果在你们签订的商业服务合同里没有写明模型版本强制告知和变更通知这种保护条款。
嗯，很多公司确实没写。
一旦这个系统在无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导致了一笔价值千万的商业合同审查失误，这笔账算谁的？在法庭上，作为开发者的你甚至无法自证清白。
是的。
因为你根本拿不到底层模型被暗改的代码证据，对吧？这简直是一场商业噩梦。
没错。稳定性在真实的商业应用中永远比单纯的聪明更重要。当连最基础的知情权和确定性都被剥夺的时候，这种对黑箱模型的信任就会开始瓦解。
所以你看，当那些高高在上而且极其昂贵的美国顶级模型不仅价格高昂，还随时可能因为这种暗箱操作摧毁你的业务管线，
让人怎么敢放心用呢？
尉迟东池，全球企业的 CFO 们又在疯狂缩减那些看不到实际回报的 AI 预算，每天死盯着投资报报率，
也就是 ROI。
对，这种信任危机叠加预算危机，不可避免地在行业内引发了一场惊天大逃亡。这就带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三个重磅洞察。
而且这场逃亡的目的地和速度真的是超出了所有西方媒体的预料。
没错，让我们来看一组我觉得是本期简报中最令人瞳孔地震的数据。
你给大家念念。
目前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 API 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9周稳居世界第一了。
这个数字很提气。
是的，在6月22日到28日这一周内，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突破了不可思议的20.39万亿个 token， 环比还在增长 8.4%。作为对比，昔日的霸主美国队在同期只有可怜的4.25万亿 token，
而且还在跌。
对，直接暴跌了26.22%。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像谷歌、OpenAI、Anthropic 这些美国老牌巨头，他们在全球 token 请求量中的占比，从绝对统治地位的72%，经历了断崖式的滑坡，目前仅剩33%了。
哇，真的是大洗牌！我们来看看中国选手们有多卷啊。智谱的 GLM5.2 在这个星期的调用量直接飙升了66%，
增长非常迅猛。
而曾经不可一世的 Claude Sonnet 4.6 近4个月来居然首次跌出了庞榜单，
这个确实让人意外。
对，不仅如此，字节跳动也在火山眼睛的活动上放出大招，发布了针对编程和智能体的豆豹专家版，还有豆豹 Seed 2.1 的 Pro 和 Turbo 版本。阿里通义也没闲着，通过百万 token 级别的长文本模型疯狂提升智能体的编程能力，
各家都在发力。
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暂停一下，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哼，
因为我看过 Exponential View 发布的那份2026 AI 经济现况报告，里面说用户正大量涌向开源和类似 DeepSeek 这样的中国模型。但是等等，我们过去2年听到的叙事一直都是说美国的模型在逻辑推理能力上有着难以跨越的护城河，对吧？
是的，过去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难道现在全世界的企业和开发者为了省下那点 API 调用费，连核心的推理能力都不顾了吗？大家完全无视那些权威的基准测试，也就是那些跑分了吗？这未免显得太短视了吧。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行业变迁逻辑，其实是评判模型优劣的终极裁判换人了。
换谁了？
以前的裁判是实验室啊，大家都在追逐那些复杂的基准测试跑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企业在落地 AI 的时候发现，他们日常需要的业务处理，比如说总结一份几万字的会议纪要，或者是做个简单的客服问答，
不需要太高深，
对，根本不需要爱因斯坦级别的推理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性能过剩。
没错，就是性能过剩。所以现在的裁判变成了像 OpenRouter 这样的 API 分发平台上的真实调用量，
拿真金白银投票了。
对，这是一个基于真金白银运作的自由市场，企业会把请求路由到在达到及格线性能的前提下最便宜的模型那里，而中国模型通过极其恐怖的价格战和快速迭代，完美填补了这个庞大的腰部和腿部市场。
原来如此，跑分再高，如果贵到让企业用一次就破产，那它就不具备真正的商业价值。但这难道就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低价模型吗？
当然不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也是金金镇律师在此次简报中留下的最深刻的警示。
他又什么说了？
他指出，对于跨国企业或者韩国企业来说，拥抱中国模型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双刃剑。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把双刃剑？便宜不好吗？
一面确实是极其诱人的降本增效，但是另一面却悬着一个关乎企业命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就是数据主权。
哇，数据主权这个词很重啊。
你想想看，当企业为了省钱，把成千上万的核心业务流程全部接入这些高性能模型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数据要传过去，
意味着海量的客户信息、商业合同，甚至你公司的内部代码都会通过 API 流出。如果缺乏极其严格的数据隔离协议，企业对这些数据到底还有多少控制权？
细思极恐，万一数据被拿去炼丹了怎么办？
对，所以金律师明确指出，现在的企业高管必须把短期成本降低和长期数据主权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行极其痛苦而且慎重的衡量。
没错，眼前的账单确实变薄了，但如果代价是失去对核心运营资产的控制，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每个人心里都得捏把汗。
是的。
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把今天散落的线索稍微收拢一下。从韩国不计代价豪赌2500万亿韩元，试图用基础细件抢占先机，到 GPT5.6 因为偷偷换新暴露出来的信任危机黑洞，再到全球 API 调用量因为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大规模导向中国大模型，把这些拼图拼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 AI 行业已经彻底告别了那个比拼纯粹智力的青春期了。
完全同意。
他全面杀入了一个讲究冷酷算计、契约精神、成本效率还有数据安全的深水区。
在这个深水区里，最终赢家往往不是那个能在黑板上解出最复杂方程式的人，而是那个能把系统运行的最稳、成本控制的极低，而且绝不被刺客获的人。
说的太好了。为了确保今天你在听完我们的分析之后能立刻有所收获，我们要教给你一个极其实用的避坑指南。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
对，如果你现在的电脑正好开着，或者你和你的团队日常就在用 Codex 进行开发或者自动化工作，你该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不幸成为 GPT5.6 不知情的 beta 测试小白鼠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对，非常简单，去你的 Codex 命令行界面里直接敲一个反斜杠加上 status 进去，就是 status。 别去管那些冗长的文档说明，你的目光只需要死死盯住那个默认上下文窗口这一项，
睁大眼睛看清楚数字。
没错，如果它赫然显示着353000，也就是 353K， 那么恭喜你，你的底层引擎已经被偷偷替换成 GPT5.6 系列了。
针对这一点，我必须要再严肃地补充一句。
你说，
一旦你发现了这种异常，或者你们公司正在用大模型处理任何涉及法律或者财务的敏感任务，从今天起，请务必在你们的系统日志里建立一套严谨且带有时间戳的模型版本记录机制，
留下证据。
对，一旦你的automation流水线未来因为模型的偷偷更新而发生严重事故并引发法律纠纷，这套完整的日志记录将是你们在法庭上唯一能够自保的法律护盾。
哇，非常硬核且关键的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好，在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的对话之前，我想抛出这份简报结尾那句几乎有些刺痛人的话。
那句话确实很发人深省。
难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于策划。真正的护城河早已不再是代码，而是经验、信任和数据。
这句话简直是给过去两年唯代码论和模型崇拜论敲响了丧钟啊！它揭示了商业世界最古老也是最坚韧的法则。
没错，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你，我们想把这个极具颠覆性的问题留给你去慢慢咀嚼。
大家好好想想，
如果在接下来的 AI 时代里，代码和算法本身不再是科技公司最难以越狱的壁垒，那么你曾经无比笃信和投资的那些 AI 巨头，他们现在的商业模式真的足够安全吗？
这个很难说。
更重要的是，回到你自己的职场和业务线当中，抛开那些随时可能被下一个版本的 AI 淘汰的技能，你或者你的公司到底积累了多少真正无法被机器轻易复制的经验、信任和属于你自己的数据呢？
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对，当你下次看到那些令人惊叹的 AI 演示的时候，记住，真正的挑战和护城河永远潜伏在那些看不见的关于信任与人性的系统深处。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保持清醒，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